各位同工、与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第几次来归教会讲道呢？应该是第四次。从我刚出发，那时候差遣礼之后，李牧师就邀请我过来，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我大概在外面宣教有18年了。那归教会一直是我的福音的伙伴。福音的伙伴，每次回来最快邀请我的也是你们教会，所以心里面每次回来这边就感到很火热。特别在这个时候来跟大家用，我是雪梨派出去的，在泰国北部那边清莱府那边去传，在一个神学院里面的泰文部教书，所以是没有好像那刚才教授分享的这么的刺激，那非常的平稳的。但是其实刚才听教授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觉得上帝的大能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在彰显当中。我们给贵荣耀给神好不好？来然后用泰国人见面的时候，在特别是在教会开始崇拜的时候，他们的一个问候来开始今天的讲道。好，กราบสวัสดีพี่น้องที่รักในพระคริสต์ขอให้สันติสุขและพระคุณของพระเจ้าแทลงมาสู่พี่น้องทั้งหลายเถอะ这句话就是说，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的恩典以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那个祝福能够倾倒在弟兄姐妹当中。这是他们有点像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见到的教会，他们都是一见面就是彼此祝福，我们也是一样，但是他们很直接的就用圣经的话语来祝福。好是看前面就好了，对对对，在这边。好，当我因为来了四次了嘛，不能够每次都讲我的生命的，就是我的护照，对不对？要是记忆好的弟兄姐妹已经记住了，那所以这次我就心想做一个宣教士，特别是我快要走到，退休了，这次再去多一次可能就要考虑 退休了，但是还没决定。那时候我就想，其实为什么跟我的弟兄姐妹分享呢？那就是怎么样传承主的宣教心，因为我们需要有不停的有人出来，然后继续的来传承这个福音的，这个传福音的，的棒子到我们的下一代，让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要这个福音传遍地极，主耶稣就会回来的这一个主所说的话能够成就。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来到你的跟前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何等的渺小，主啊，是何等的不配。主啊，原本你自己一个命令就能够成事，但是主你却借着圣灵在你自己的儿女们的心中继续的动工，让我们经历到在传福音的路上，主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主啊，就这是你的应许，你是信实的主。我们在这边也再一次来到你的话语当中去思想主你自己的宣教的心，以致我们能够把你的心传承下来。主啊，这是你的心意，让我们懂得该怎么样做。主啊，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愿主你在当中得着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是约拿书第四章第1到11节。那这卷书我相信还没读过的就赶快去读，很有趣的，而且你一读你就 很快就把它读完，只有四章而已。那但是读过的弟兄姐妹呢，这是一个我们去温习的时候特别去思想神怎么样去对约拿，也同样的让神来今天反思神要怎么样的向我们说什么话，我相信这两个题目对你们应该不是很难啦，在新约里面请讲出一出是有关于，宣教的经文，可以吗？可以吗，好多哦，对不对？好多，最熟的是什么？ 福音，对，大使命，对不对？啊，就是28章18到20节。那旧约呢？我给了答案大家了。对对，在约啊，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神就差遣一个人，一个先知，就神的仆人去传讲一个毁啊，一个啊，一个城要毁灭的信息啊，那就是约拿。小孩子很熟的哈，来，这次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神的宣教性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那其实神的宣教性到新约也是一直在那边啊传承下来。那跟着呢，我就想每次听到我们都是要有回应的，对不对？所以跟着下面就是怎么样传承神的宣教心啊，讲讲约拿书吧，用图画来讲是最快的啊。约拿就是神的仆人，一个很特别的先知，他做了什么呢？啊，有一天神叫起来。去哪里去传福啊？去传一个毁灭的信息哈、哦，就是说没有说是传福音哦，因为耶稣还没来，所以还没有那个福音。那传什么呢？就是叫他去一个城里面宣告一个毁灭的信息。那你以为你知道神要他听到之后，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就跑了，跑路了。那你要是你看地图的话，你看的那张地图哈、哦、啊。原本神要他去的是向东北走的，去啊那个地方叫做尼尼微城，是亚述国的啊首都。那他怎么样呢？他就立刻就跑到约帕这个地方，他就要坐船去哪里？他去哦向西走，走到有多远就走多远，去叫一个地方叫塔斯啊，就是今天的西班牙那边。但是地图里面告诉我们哦，去。啊，那个尼尼微其实要1000 kilometer， 但是他跑去啊，那个他是那边要4000 kilometer， 他也要跑。哎，我们在想，哎，干嘛、啊？叫你去近的地方你不去，你跑得到这么远的地方？而且你想，他不是神的先知吗？为什么他要跑啊？啊，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然后呢，神不放过他。他一直跑的时候，坐在一条船，在约帕那边就坐了上了一条船，然后就坐在里面。老神在在的在睡，他是想，哎，起来就可能几天几个月后就到那边了。结果神不放过他，大风大雨，把船呢泡到一个地步，快要沉下来。那怎么办呢？哎，别人在那边拼命的要去抢救，但是他呢还是在睡觉，啊。结果后来那些人是拜一帮神的，他们就知道是有一个人在他们的船上面。是这个啊灾难的源头，就去跟他讲，然后他就说：“哦，我是你是信哪一个神的？我是信那个大啊创造天地的神，是那个大有能力的神。”他讲得很好哦。然后呢说啊，他就告诉他们老老实实，他怎么说？为什么要跑啊？他就跑过来，把跑走了哈。然后那些人他说啊，你们要得救啊，好啊，你们把我抛下船就可以了。结果那群一帮人怎么样？有没有把他抛下去呢？没有，很努力的一直是想把那个风在风浪当中仍然把船保住，但是最后没办法，只好把他丢下去。所以我就说，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约拿宁死也不去尼尼微城。那这是我们要想哦，神在这里特别用一群的外邦人拜外邦神的人来去跟他的仆人啊约拿来比较。然后神就命令一条大鱼巨鱼来把它吞了，然后在那个鱼的胃里面啊，鱼肚里面很黑，他就后悔了，他就祷告，然后神就命令这条鱼呢把它吐出来。哇，吐出来真好哦，原来鱼已经把它带到尼尼微城了。啊，结果可以坐船去看到日头，看到太阳不坐，要坐在鱼肚里面啊，黑黑的，然后就到那边了。啊，到那边他就坐了两，他就上去那个城呢，其实你说大嘛也不是很大，但是只要走3天就应该可以的了，可以走完。他只走了1天，而且他传了一句信息，他说40天后这个城就要倾覆了。啊，他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讲这句话，重复的走了一圈，然后呢？很奇异的事情出现了，全个城的人都悔改了， 悔改，那甚至他们蒙那个麻布啊，然后撒那个灰来回啊，表达他们心里面的后悔。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是用他们的方法来向神明来表达他们啊，真的不想面对城市的情妇，他们愿意悔改。那当然的，那神就怜悯他们啊。让我们来看看，大家打开圣经好不好？你们的电话也好，哈，我们来看看啊，约拿书4:1-11讲什么啊？你们看吧。然后在那边呢，请大家，我就讲那故事讲给大家听。那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约拿很不高兴。然后第二节呢，约拿就祷告，他就跟神说：“我早就知道了，我不是讲过了吗？神啊，只要他们，你是一个慈爱的神，你是一个忍耐的神，你是一直在赞美神哈。然后就说，你有丰盛的慈爱，只要这些人悔改的话，你一定不杀他们的。”我说过了嘛，那他意思就说这群人都悔改了，我想你是不会使这个城毁灭的啊。然后呢，他就很生气，他就说要在那边发怒，想要死。然后第四节啊，神就跟他说啊，我们看看第五节到这在四节里面，我们要问一问神，问他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怎么说？我发怒当然合理呀、啊，那你们同不同意？你们合不合觉得他合理吗？啊、哦，直到我们想一想哦，你们觉得合理吗？你讲了，人家悔改，你又说神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然后现在你又因为这群人悔改，你在发怒，合理吗？只有他说合理，我想。然后呢，5-9，然后神就做了一件事情哈，有时候一个人太生气，你跟他讲话没用的，你还是做事给他看好了啊，这也是一个辅导的方法哈啊。那他就决定做了一件事情，他要坐在城的外面一个小山坡上面，看着城门，目的是要看神啊，你会不会毁灭他们？那其实我在那边想，他期待答案是什么呢？他期待答案是毁灭还是不毁灭？那毁灭就是说神讲的话就对了。因为神说40天后这个城市就会毁灭吗？那但是他说神啊，你又是那位慈爱有丰盛慈爱的神，那我知道你不会毁灭他们的。那到底他要毁灭还是不毁灭啊？他自己也很矛盾，对不对？所以他失去理智了。所以神就他就坐那边，他就搭了一个棚啊，然后坐在荫下，还是很热，因为在沙漠地带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很热。那结果怎么样？神就使一刻蓖麻长得很快，就高过他的头，然后啊有叶子来为他遮阴。哇，这么热的时候有一把伞哈，而且不用自己打的，就停在那边啊，好舒服哦，他就很快乐。但是我们可爱的神呢，第二天呢就叫命令一条虫子去咬那棵蓖麻树，那个蓖麻树就怎么样，就枯萎了。那怎么样？那个天然的雨，那个阳伞不见了，他又生气。你们觉不觉得这个人很特别哈、哦？很容易生气啊。然后呢，他生气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埋怨，他说：“我死了还好过，在这边晒太阳。那谁叫他去晒太阳呢？他自己要晒的，对不对？没人叫他去啊。那为什么他在那边又埋怨呢？”那他的内在生命是怎么样？大家去思想一下。因为神就是要跟这个仆人嘛，要教导他。那他的内在生命出了什么问题，以致神要教导他呢？你们觉得呢？啊，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对不对？等一下，下面我们在最后我们再揭晓。然后呢，神就跟他说了啊，终于这个时候可能可以理智一点来听了，来讲了。神就借着蓖麻树的生长及枯萎呢，去告诉他一个道理。神说，这第10节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吗？ 不是啊，当然不是他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对啊，也不是他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为什么爱惜呢？因为他对你有好处，对不对？啊，对你有好处，你就爱惜他。然后神说，那你比比看，比较一下看，在这尼尼微城里面呢，有不懂得分辨左手右手，就是婴孩啦，婴孩，你看他常就把右脚的鞋子穿到左脚去嘛，对不对？他不懂得分辨。那有12多万的人，那就表示一个家庭四个人的话，就大概60万的人，而且还有很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用一棵蓖麻树来跟他比较，那棵树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叫它生长的，你想且爱惜它，因为它对你有益处。那这群人呢，他有60万的人口，难道你真的要他毁灭吗？啊，弟兄姐妹，用一点点的时间去思考一下，神要透过这个告诉约拿什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问神为什么不毁灭尼尼微城？神讲的，对不对？很清楚，有十二多万的左手不认识右手的人在里面，大概60万的人在里面。我怎么样可以要一个命令就毁灭他们呢？神是可以做的，但是神说，我怎么样可以做？你怎么样不爱惜他们呢？这给我们看到，神是一位慈爱、充满了慈爱的神。其实我们人值得神牺牲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吗？想想看，真的不值得，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信了耶稣了，我们还是在不停的要因着我们要不要全然的摆上为神，在那边挣扎。我们有时候也巴不得我们的仇人最好神来惩罚他，对不对？但是祷告来祷告去又不敢祷，因为什么呀？知道神不喜悦，但是一直在看他的报应什么时候来啊！啊！但是呢，要是他信了主，报应就不来了啊！那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像约拿一样生气？为什么？其实约拿呢，他为什么不想尼尼微城的人得救？因为那是他的敌人来的，是他民族的敌人。亚述呢，一直是强盛的时候，一直是把欺压那个犹太国的。所以这就是因为他是敌人，他不想他得救，最好每一个人死光光。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对付对哈马斯一样，对不对？完全不管的，死多少人都可以，只要那个他要杀的人一定杀得到。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里面，你从约拿你也看到一些影子，对不对？那种仇恨在他的民族的血里面。所以我看到那个尼尼微城，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那一群尼尼微城的人是罪大恶极的人，但是神对他们神爱惜，因为他们是神所创造的，他们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神在温怨啊说，你没有创造，你没有栽种，你想起爱惜那棵蓖麻树，那我呢？这些都是我所创造的人，我怎么能不爱惜他们呢？啊，弟兄姐妹，约拿只是一个平凡的一个的啊，神的仆人，也可以说了，我们可以说他可能在今天是一个牧师，是一个传道人，但是神不是只是要跟一个他的仆人啊去教导他，然后。其实神是向每一个基督徒，神都要教导我们，因为我们今天都是祭司的身份。神说什么都要用约拿来传福音，要去传那个毁灭的信息。他不听话可以用别人啊，神的仆人多的是，神兴起有难吗？一点都不难啊。那为什么神一定要用约拿呢？想想看，今天我们哈。刚才我们的娇娇姐妹她讲到那边，哇，这么多的去回教，向回教徒传福音其实是很危险的，而且那个地方刚才所说那边随时有战争的，但是却有一群的宣教士，而且很年轻哦， 他们都不管自己的死活，愿意去。那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哇，我们的血就热了，我们也想去。但是当我们去思考要付上的代价的时候，我们愿意吗？今天特别是在雪梨，我每次回来都很大的冲击，就是这边每样都是讲安全，而且每一个人都想着怎么样拿到好的福利。那我就在想，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你在台北很辛苦，其实我说一点都不辛苦的，真的一点都不辛苦，只是很简单的生活。那我说简单的生活有时候也是一种的福气啊，你就可以不用想太多啊，不用整天去上网去购物哈。我不是反对你们去购物，我只是说就没有人那种事东西要去想了哈，连上网去找这个东西也不想去找了。那所以呢，我就在那边是想，其实这些物质的东西都是神愿意给我们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把物质，神赐给我们的物质取代了神啊，我们把我们的仇恨好像约拿一样取代了神，他不宁愿不听神的话，也不愿意别人啊敌人得救，就表示他把敌人放在第一。想想看，一个人整天在仇恨当中，他会快乐吗？他能够活，能够享受到神给他的那一份的饶恕的爱吗？享受到他能够去啊应着啊那个人是神所造的去爱的那种爱吗？他的心里面能够有把神的爱能够被神的爱满满的充满吗？我们知道是不能的哈。一个活在有限的爱里面的时候的一个人，你就发觉其实他的生命不能够经历神给他的丰盛。唯有当你愿意放下一切，能够经历了神的丰盛的慈爱的人，才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啊一些的啊瑕啊一些的啊一些的啊限有限制的思想，就是可能被某些东西我们狭窄的思想。当我们放下，我们才进入神的丰盛里面。神为了要让他的仆人就是约拿能够经历到饶恕的爱，也经历到明白到神爱世人的那份的心。那今天我们呢，想想看，我们每天所做所想所求的所关心的是神的事情吗？哈，圣经说，刚才娇娇也说，你现在求神的国以及神的义啊，一切东西会都加给我们。我们想神加很多东西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想前面神的条件，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要先想神的国神的义。其实当你去想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很多东西你都不求的，这是我的经历。你一想哦，神的国神的义，那些你要求的东西都变得不重要了，真的哈。那你重要的神一定给你，不会不给你的，因为神是爱我们，有时候给东西给我们是对我们好才给，不好是不会给的。但是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那今天我们要想一想，这是我已经讲了哈，我们认识到神是丰盛的啊，是有充充满满着那个慈爱的。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明白神的心呢？神的心是一个怜悯的心，而怜悯的心使得神要差遣这个约拿去向尼尼微城宣告一个能够逃避被请服的那一个的啊信息。今天神也是对我们这样，我们愿意有一天当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我们面对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得着奖赏呢，还是好羞愧的，觉得自己低着头的，哎呀神啊神啊，我什么都没做。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选择，其实今天就可以选择，你选择愿意为神摆上吗？其实当你摆上的时候，你才明白到原来你摆上的是很小，很一点点的，很少而已。为什么呢？还是不停的你会发觉，其实很多东西你是关起来不会给神碰的，但是神圣灵呢不停的动工，让你知道你还没有全然给神。当你愿意打开 放给神的时候，摆上给神的时候，你又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丰盛，更丰盛。那弟兄姐妹，我不能够跟你怎么不晓得怎么跟你分享，我只知道当你摆上了，你就会经历到。所以一直鼓励大家摆上，你摆上一点点，然后神就开阔你的眼睛，看到更多。当你再摆上，哦，我原来还有东西没给神，你再摆上，你就开阔更多。你的生命呢，你还是同样的那一个人，但是你的生命是已经不一样了。你的生命的，你的视野，你的眼界是更大，你明白神更深，你爱人更深，你对人，你得到更大的自由。这就是我在越南神教导院上面学习到的，也愿跟大家分享，可能你们看到的更多也说不定，那在小组里面分享好不好？好。那在圣经的四福音当中，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在三年的服事当中常常讲到主耶稣的怜悯的心，主耶稣怜悯人，所以主耶稣医治。主耶稣忙到要死，哥哥来围着他的时候，他还刚刚休息，连休息都不休息，立刻就去做事，为的就是服侍人。怜悯的心是推动主耶稣去服侍人，怜悯的心也推动主耶稣能够忘记自己的疲劳去服侍人。那既然这么多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些人不见得可爱的，有病的可能有味道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人很干净我们嗅到一些不好的味道，我们就想跑。那其实病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味道，还有一些是被鬼附的，他们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还有呢，你不要忘记当中有很多很既可慕义的，张着眼睛抬着头看着你，就是想知道多一点神国的信息的人，这是很鼓励的。有一些呢，法利赛人在那边，文士在那边找茬，对不对？挑骨头，然后去抓把柄但是主耶稣的脸面前，这群人都是需要神的人，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才反对耶稣他们病，他们才需要耶稣，他们想了解天国的信息，他们才来到耶稣的面前。这样庞大的需要，耶稣怎么样回应呢？就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5-38节里面，36节，耶稣说这群人在他面前就好像羊一样没有牧人，困苦流离。那主耶稣怎么样做呢？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怎么样，你们就去求庄稼的主来收他的庄稼，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从这段经文再去思考怎么样传承主耶稣的那颗的宣教的心，那就是以怜悯的心所推动，主耶稣的怜悯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去被感动了，被触动了，我们怎么样去推动这个巨石的传承，这个宣教的心呢？那其实有两种。为什么我这边我不提你会读到可能用教会很多很多的，但是我这里特别从个人来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要这样的对付越拿嘛，对不对？只是跟越拿这个人来教导他，然后透过越拿来其实向所有的信徒个人个别来说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影响，对我们个人的影响，你不要轻看自己。我以前信主的时候，我就很关心宣教，但是我总是觉得在一个教会里面好像对宣教的人有兴趣的不多，那时候我就有时候会埋怨。但是后来有一个姐妹跟我讲，你就好好的发挥你的影响力。我说我有什么影响力我刚刚信主。那姐妹说，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影响力？你有嘴巴，对不对你能够祈求，你祷告，然后看神怎么开路给你，你就跟别人讲弟兄姐妹，原来从一个个人的影响，个人的关系的网络里面，你是可以发挥你的影响力的。特别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看着一个人他丢那个石头进那个池塘的时候，他丢进去，那个石头很小小颗，但是他总是会有一点涟漪的，对不对？涟漪是慢慢的开展出去，那就给我一个思考， 我可能是一个微小的人，我讲的信息人家未必爱听，但是只要我愿意丢出去，我不害羞，我也不怕灰心，我也不怕人家笑我，我讲了之后呢，那个总有一点的涟漪在他们心中的，那可能不是很多人，只是一个两个。那所以呢，我就开始了，就是向一个人来讲，然后他邀请他跟我一起祷告。慢慢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成了一个关怀宣教士的团体，人不多哦，啊，只有五六个，但是从一到五也是一个增长，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的影响力。那其实我们的影响力不止如此了，等一下跟大家分享。那到底我跟我的关系网络能够做一些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怎么传承神的宣教心，那才能够把主耶稣基督所跟我们说的叫福音传遍地极。只要我们忠心的开始，持续的做，那弟兄姐妹，重要的就是忠心，我们忠心，然后我们持续的做，你永远想不到原来神给我们有生命有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做。继续做呢，从哪里做？从你最靠近你的人，就是你的家人，然后你的家人是最懂得你，在瞪着眼睛看着你，你讲的跟做的一不一样，他都知道，你骗不了他。那所以呢，神才对付的越拿，对不对？对付他的生命，一个没有爱的生命怎么样讲是神的仆人呢？好了，就在那边慢慢的，你的生命的改变，家人看了看了看了，哇，你这样的都能够变啊，那就想说你的神真的要认识一下。好，然后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小组，对不对？有团契，就好像当年我在教会里面跟第二个人分享，第三个人分享，结果有一个宣关小组了。那在里面，我们用我们的爱，我们的真诚热情啊，弟兄姐妹，不要太快的分享一下就灰心了，不要，是很热情的告诉别人家，很兴奋的告诉别人家，我想教教可以很兴奋的告诉别人了，对不对？因为你里面很多的热情在里面，你看到你见到的，你感受到的，你被触动都是真的。当你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人家就会被你所被触动的事情去被触动了。弟兄姐妹，神用我们只是一点点神给我们的一张嘴巴，我们的嘴巴可以为神做很多的事情。神给我们一个心灵能够去感受他的爱，而这个爱呢，让到使到我们不能够不说。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神不用他，神用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以神为我们的第一位吗？当我们愿意以神为第一位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就会遵循啊耶稣的教导，你就会有一颗感触到主耶稣所感触的，然后你就去做神主耶稣要你做的事情，也是主耶稣在世上在做的事情。这里我只是举了一点点，就是从个人的方面我们可以去做的，祷告的资源，财政的资源，关怀资源，实地体验，知识的装备。告诉大家好，这些我为什么只举这些，因为这些都是我做过的啊。最后呢，我在祷告神给工人，结果我自己成为工人被拆出去了啊，所以我想教教你，也可以再放在里面哦，神带领，勇敢的踏上去。好，再讲一讲，跟着下面我就分享我自己在台北的事情。娇娇所讲的是北非以及小亚细亚那一区，那我呢是在中南半岛这边，就是泰国。那其实这几个地方连在一起的时候，是在那地图上面叫做十四十之窗，十四十之窗。要是你去打进那个 internet， 你打十四十，那你就会痔疮，你就会看到很多关于那边的消息，很多的祷告。所以今天娇娇看到的，哇，这么多回教徒愿意听福音。其实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很多人已经祷告了很多年了，开了那个门，终于开了，人的心开了啊！弟兄姐妹，要是我们还不去做的时候，可能门又关了啦。所以有感动的， 不要把那个感动，让那个感动熄灭。那神感动我是2007年的时候，我到泰国那边受训，然后我就在那个圆圈的那条河中间，就是蓝色那个是湄公河啊。然后呢，他经过六个，从中国开源啊，青藏高原开始的，他经过了六个国家，最后就进入越南。他经过啊中国、缅甸、辽国、泰国、柬埔寨，然后到越南。这六个国家里面，只有泰国是自由的，宗教是自由的，其他的地方呢都是对宗教来说是有限制啊，限制的，甚至他们是有独裁啊统治的。而且这个区的特质是什么呢？黄就是色情的事情呢，还有色情事业，还有赌博啊，黄赌，还有一个就是黄赌，还有一个是毒品啊，毒品。在金三角那边，就是泰国、辽国跟缅甸接界的地方，是一片的丛林，气候非常之适合啊种鸦片，就是那个罂粟花的生长。这一条湄公河所流经的流域哈，居住的人非常的多，但是里面都充满了黑暗。我记得在2007年，我站在那个金三角，就这个红色的地方，就河流流经三个国家的那个交叉点的时候，我在那边祷告。我看到了一幅的图画，就是这是一个被黑暗的权势所辖制的地方。我看到很多的需要，我看到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欺压。然后我跟神说，我有感动的神，但是我能够做什么？这个需要是这么大。然后在里面我说，神，我有感动啊，你要我怎么样回应呢？那我没想到之后我就是被邀请进入这边做宣教士。那在那边去做宣教士的时候呢，我本来是开荒的，结果五年之后呢，就在这个期间神感动我，就是走向那个神学教育，这不是我自己要走的。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读泰文读到瓶颈了，然后我就跟神说，我做中国人好不好，我就不做泰国人了，我不需要懂这么多泰文。但是我每天都跟神讲一次，然后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为什么我天天都跟你讲啊？然后我就说，因为可能这不是神的心意啊，我在一直在说服神，神啊，你看我跟你讲啊，我不适合啊。那但是神就没睬我，叫我说，哦，你说的太多了，你就安静下来听听神说什么好了。我说，神好，然后等你给我答案，等等等，然后等到一个答案，说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要你用那泰文来教圣经呢？然后我就说，神啊，你在做什么啊，我都读到不想读了，你还要我去读更多的泰文。第二天同样一句话出来之后，我知道这是神的印证，因为我求了神给印证，神给了，所以最后我就好了，我踏上吧。然后我就跟神说，那现在我不埋怨，我不再说服你了，你就给我突破。弟兄姐妹，我就突破了。然后神再借着两三次的印证告诉我，我要到伯特利这个神学院的泰文部那边教书。那我做的事情不多，只是在那边，你要做什么，你看，做神带着学生成根 授课，然后呢就是他们等他们教导他们毕业。其实在过程当中是一个生命的塑造来的，塑造那群的基督工人，不是只是读书，最重要是给他们能够有这样的生命。然后呢到最后呢，你看到你们的右下角呢，那是我的最近的学生。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们的学生差到泰国没有传道人的地方，就是泰国的南部，又是回教徒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东北，东北是拜偶像拜得很厉害的地方，敌对基督教，敌对得很厉害。他不会打你，不会骂你，他只是不睬你，哈，说什么都不去教会，哈，你做什么他们都不要，你给钱他们不要，你帮助也不要，什么都不要，啊，这样的人是最难搞的，啊。那结果我们这届呢，我们试了很多年了，派他们去实习，学生都不要，哈，他们去了。做了一年就回来，就不肯再去。但是这次呢，有两个学生自愿了，他说，老师把我们派到泰国最远的地方都没问题哈。然后呢刚好有宣教士来联络我，他说他们教会需要传道人，问我可不可以介绍传道人。我说传道人我就没有，我有学生有几个，你要不要哈。然后他说要， 那我就跟教务那个我们的同工讲，讲完之后就有两位去了哈，然后还有两位我们把他们也愿意去东北那边，会不会继续留在那边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只能够交给神哈。然后神也感动我，在一个拉祜族的门训领袖训练里那个拉祜族领袖的培训班里面去帮忙，两个月一次。但是我最主要做的工作是除了教导之外还要帮他们筹钱，因为这一群人呢，他从缅甸从辽国过来的，他从辽国过来呢三天两夜要给1500铢，就是大概这边50多块60块澳币的那一个的那个 visa fee，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我要筹款的一个项目。但是我看到神在 开路，然后这就是我们要培训的过程，就是实在的带学生去做大学生去做。然后你看到我们去村子里面去探访一些没有人去管的一些卧病在床的人，村长带我们去这些人他们不能够来教会，但是我们可以去到他家，他们欢迎我们吗？他们欢迎也就是我们的礼物但是呢不要紧礼物都是身外物，他最后会收到一份最大的礼物，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呢这是短宣，最近年头有短宣队来，然后我就带他们去看看东北的我们那边的需要有人有感动，但是不晓得会不会回来又凉了我就不知道了但是需要跟进了所以告诉大家这事情，就是原来我不知道我能够贡献什么的时候，神告诉我说你去训练工人，你的学生他们就是工人了，他们是来自不同的种族，然后他们可以不用学语言就回去他们本族，在东南亚这一区的国家里面有他们种族的人，他们也可以去传福音了弟兄姐妹，神给我看到因着我的摆上一点点而已，但是神却可以因着这样去训练本地人来传福音，把这个福音能够传遍这几个国家。原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是什么，但是神是看远远的，他看到整个的宇宙大地，看着地球上面就是人类他所爱的应该怎么样去做，神是做那一个调动人的人。所以当你参与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会觉得怎么样？你经历到神的同在。主耶稣说，父怎么样把我差到这个世上，我也同样把你们差出去到世上去。我们都是蒙神恩典的人，神感动很多西方的宣教士把福音带来澳洲，带来泰国，那今天我们得着了，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去回应神好吗？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恩，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因为你不但拯救我们，你还让我们与你同工，主啊，是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一个经历，主啊，能够与全能的主来同工，主啊，你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微小，但是同样的，你让我们看到你的伟大，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无能，但是看到你用我们的无能来成就你自己大能的事情，主啊，我们只能俯伏来敬拜你，归荣耀给你，愿主你继续的使用每一个宣教士，让我们每一个被触动的人都不要关了这个触动，乃是继续的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竭心合力的来同工，主，我们把一切放在你的手中，荣耀归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